我在讲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开始就讲了啊，门徒问了主耶稣三件事，一个就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第二个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好，那么前面两个问题我们都回答了，那么现在就是第三个问题，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一次，就是以色列人要修圣殿，就是我们的117页，以色列人要修圣殿。因为讲以色列人要修圣殿，所以上一个星期六我们专门讲了七次的七啊，翻译是历史中的七次的七那个预言，特别说的是最后一个七，最后一个七就要分成前三年半给后三年半。前三年半以色列人要修一个圣殿，那么什么时候修？前三年半什么时候开始修？是修好了圣殿算三年半呢，还是一开始动工就算三年半呢？圣经上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或者一定告诉我们前三年半以色列要修圣殿，他们要恢复祭祀，要向神献祭，或者三年半又完了，前三年半又完了，马上就是后三年半。怎么来区别后三年半？就是一季读的马上就写出来。所以圣经里的大义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他说如飞而来，如飞飞起来的。什么叫如飞而来？昨天晚上他还好好的给大家订立盟约，和平了，没有问题了，所以上次我们讲是假和平了，他就是觉得平安稳妥了，没事了，灾祸忽然临到，那么他第二天后三年半一开始，他马上就变脸了。本来你都不认识他，原来你是这个人，或者他一变脸，一变脸就不许以色列人祭祀了，把条约撕破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讲一个叫做哈米杰多登大战，这个就是敌基督的要去攻打以色列，那一定是后三年半他撕毁了这个条约，他才能再进入去打他。那么哈米杰多登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什么意思？哈的意思就是山，米杰多顿的意思就是屠杀，屠杀。所以这一场战争，就是屠杀的战争。现在哈米杰多顿这几个字，你可以在旁边注意一下，就叫屠杀的山。哈米杰多顿就是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屠杀的山。那么圣经里有没有这个地点呢？有，我们专门摆了一本这个简体字的圣经，后面有地图，你可以拿一本。请你看地图后面就是参考图表21页。参考图表21页。好，你看到这个21页啊，从上面往下面看，靠近大海，这个圣经里面的大海就是地中海，就是靠近地中海这边。你看是不是有个叫西布人啊？看到没有？比较颜色比较蓝色，这里叫西布人，看到没有？西布人的下面有个米杰多，看到没有？米杰多好，所以前面加个哈，后面加个顿，就是哈米杰多的这个地点，圣经都已经把你地点预言出来，就在这里要打屠杀。哎，就是个反水，他们来打你。好。谁来打以色列呢？这里就有 三个集团用来打理这个，三个集团，第一个集团我们把它叫做东方集团，这个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有一个东方集团，现在就请我们读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开始，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开始。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白拉大火上，火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魔鬼魔的灵，施行歧视除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紧紧看守衣服免得滋生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并叫众王聚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杰多顿。那么你看啊，这些人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着什么白拉大火，圣经里的白拉大火就是我们现在的幼发拉底火，在伊拉克有两条火，一条叫幼发拉底火，幼发拉底，一个叫底格里斯火 Tigris， 这两条河以后都要流到波斯湾，经过科威特进到大海里去。那么白拉大火呢，就是幼发拉底火，那么这条河要水要干，就是日出之地就是众王，出之地就是东方了。众王那是哪些国家我们不知道，就预备了道路。那么这预备道路是怎么样呢？那这里第十三节就讲，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道路聚集征战。就是神准备了让他们出来打仗，他们聚集征战。那么这一场战争一打，你看十五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紧紧看守衣服免得滋生恶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就是警告我们基督徒的话，就说如果你看到这场战争一打，主来的日子怎么样，很近，这场战争是一定要打。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东方的中王日出之地要来，把那大火的水干，把那大火经过又把那底火就往什么方面走呢？就往西方走了，啊，往西边走，来跨过这条河。当然往西边走，那么以色列就在西边，就在西边。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有一个东方集团，他是要搞他。那么我们再请读启示录的第九章。第十三节，第九章的这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白拉大火的四个狮子释放了。那四个狮子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压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二万万，他们的数目是清洁的。这里你看又是指的不了大火。那么这个第六位天使吹号就比我们刚刚读的时间要提前了，早一些，也就是这个敌基督的就预备军队，提前就预备军队了。第九章他就在预备军队， 马币有两万万两亿马币。那么到我们读的十六章，他就准备好了，就开始打仗了。但是你看这个地方讲的四个使者，伯拉大伙有四个使者，他们原来预备好了要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这个翻译的不好，原文没有某字，没有某字，原文就是说到年月日时，年就是365天嘛，就是一年，一年再加上一个月，加上30天，就是365天再加30天，再加日，那就24小时，再加时，还加一个小时，应该他的意思是这样。好，年月日时，他原文没有蒙字，那也就是在后三年半，后三年半大概经过了一年多，他就准备了要杀人了。杀人的三分之一，原文不是三分之一，原文是第三部分人，杀第三部分。而且他们还有马军，马军有二万万。但是关于这个马军是不是真正骑马还是怎样，这因为在十七节那里就讲这些马兵了。我在印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枷如火，与芝麻脑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是三样杀了人的第三部分，三分之一原来是第三部分。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着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人就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凡是去拜魔鬼，就去拜鬼魔或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布施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就讲到马了。你看一下，我们看见这个马，所以有的人讲这个马很可能就是一些有化学武器的装备的马啊，你看有硫磺啊，啊，很可能是这个。有的人就很早就说可能像坦克车那种东西了啊，哎，最普通的，对不对？啊，那我们不敢讲了，但是导弹是在天上的，
导弹
在地上，这个在地上，好不好？好，所以这是圣经里预言，到底我们现在就不去猜了。总之有一场战争，我们一定还要打，好不好？就是他们要去打以色列。从这里来看呢，就是有东方有个集团，因为跟伯拉大火有关系啊，伯拉大火是在以色列的东边。除了这个集团以外，还有一个集团，我们圣经里把它叫做北方的集团。现在我们要请读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东方的集团，东方。以赛亚书后面，耶利米的后面，以西结书。第38章，从第一节开始读。38章，从第一节开始读。第七节，在耶利米的后面，耶利米哀歌的后面。38章第一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面向马革地的哥格，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把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格啊，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脚，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格拉刀剑，波斯王古士人和夫人，格拉盾牌，头上戴盔，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那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一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好，那么你看这里就提到一点，第六节，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个集团是北方集团。有人在解这些圣经的时候，他就说到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土巴现在地图上还有土巴，是苏联的俄国的一个城市，那么罗斯是什么？好，有人就解释是俄罗斯 Russia， 俄罗斯。米色是什么？有人就解释莫斯科。俄文在那里是不是有这个翻译呢？它是莫斯科，啊，就是在那个早一点的时代不叫莫斯科，就是米色，从西伯来文来拼。所以有人就解释这一个最后北方有的集团可能跟苏联有关系，他们也要去打一些人，啊，这是一个集团。那么这个集团没啊，土巴有一个地方就叫土巴，现在有一个城市就叫土巴，就叫土巴，现在就叫土巴，地图上都可以看到
俄国的，
叫土巴。所以这里就讲到末后之年，你看第八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召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好，以色列国现在到这个时候就安然居住了，因为我们讲末后的七年前三年半是不是有个和平时期啊，他们就在安然居住，安然居住了。然后啊，第九节，你和你的军队必同着你的许多国民，就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你想马兵都有20000000了，像不像密云遮盖地面了、啊？密云不给你铺平了。好，你看我们再读这一章，是四节，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来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刚刚说马兵有20000000。哥哥，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山上显威胜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你看到没有？人早就说了预言了，啊，他们要从北方的极处带领许多人来攻击以色列。哥哥，哥哥是一个人的名字了， 实际上这个个的这个字呢，在单位的意思就是非常啊，它是一个最高的统帅。所以你看第三节，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以色土巴的王哥哥，你看到没有，他是一个王啊，啊，我与你为敌。好，现在我们再读第三十九章第一节，人子啊，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以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基础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子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好，最后啊，他们被打败了，是神把他打败了，他们的尸体都在以色列的这个山上，就给鸟，子鸟就是飞鸟，大的鸟和野兽做食物，来吃他们的尸体啊，吃他们的尸体。现在我们再读这一章第十七节，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国内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和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和地上首领的血，就如此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就是巴山的肥鼠、肥鼠，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脂油，喝醉了血，你们必在我席上吃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就讲啊，有鸟来把他们的尸体吃了。那么这一节圣经我们要吃一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这里也有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尸首在那里，鹰也必聚在那里。好，这节圣经就是指的这场战争了。尸首就在哪里？主耶稣说，鹰就在哪里，他们要吃他的尸。主耶稣就说，好，那么这是第二个集团，第一个叫东方的集团，第二个是北方的集团。现在我们要讲西方的集团，那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其头上有蝎猪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所，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定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就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 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是在地上民族中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如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好，这里就说有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刚刚我们讲了圣经里说的海都是指的什么？地中海，地中海。这一个兽就是地基督，甚至他是一个人，这样把它叫做兽。因为从神的眼光来看，搞政治的都是兽，因为他非常残忍，对不对？他要你死你就不能活，他要达到他政治的目的，他一定有从一个兽。而这个兽你看又像什么？形状又像豹，脚又像熊的脚，口又像狮子的口。为什么有三个啊？有三个啊，实际上这一个啊，在但以理书啊已经把这个告诉我们了。那么现在请我们读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七章，旧约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王俄沙撒元年，丹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意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丹以理说：我夜里见意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划在大海之上。这注意啊，大海就是指的地中海。有四个兽，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所以这个兽实际上就是人，啊，就是人，又得了人心。你看，啊，就能站起来像人，又得了人心。实际上这是预言，就是说了这个兽像狮子的，实际上是指的一个人。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膀跨二座，膀跨二座，口齿锐，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时候起来吞吃过肉。第二个就像熊了。第六节，熊啊，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就得了权柄。这是第三个，像什么？豹，好吧，狮、熊、豹都有了。那么我们要看第四个。其后我在夜间的意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这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与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脚前连根被他拔出，这就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好了，你看这里啊，有四个手，一个像狮，第二个像熊，第三个像豹，第四个没有取他的名字。实际上第四个又像豹，又像狮，又像熊，啊，所以他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十三章，它的形状是像豹，口是狮子的口，脚又是熊的脚，厉害。那么这里说的四个兽是什么意思呢？请你读这一章的第十七节，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七节。 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到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是我要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情真情大不相同，甚至可怕，有天涯通道，吞齿嚼碎，所剩下的用于脚践踏，头有狮角和另长的一角，这个脚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就有眼，有多夸大化的口，形状强浑，过于它的同类。我观看接着授予圣灵征战，圣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来给至高的圣灵，给予至高者的圣灵之烟，圣灵德国的时候不到了。所以你看这个天国来以前，第四个兽一定要死啊，这是第四个兽，很厉害啊。你看二十三点，那势力者这样说，势力者是一个天使，是神差他来，这单于说的。第四兽就是第四上比有的第四果，与一切果大不相同，以吞噬全地，并且践踏这座。第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灵，必向改变节气和律法，圣灵即交付他手，一代二代半代，一代二代半代就是一年二年，这是多少？三年半，还是最后三年半？所以这个兽就是最后三年半出来的天气。那么这个狄基族，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兽是为什么把它叫做兽？在人的眼睛来看，它是王啊，对不对？你看这个国家王啊，但是神来看，它就是兽。所以你看，在地上的政治啊，我们看见地上有很多独裁的权柄的这些人。你过去看见有一个希特勒，杀了多少犹太人啊？神来看希特勒就是兽，为什么一点仁慈都没有啊？想杀人就杀，用各种的办法来杀。那么将来这个兽要出来，要从地中海出来，所以地才是以色列的西边，所以这就是西方有一个集团要出来，那就是狄基族所带领的，一个地中海。而且圣经里还有一个预言，罗马帝国现在已经没有了，等末后这个时代，罗马帝国还要复兴。罗马帝国的版图在哪里啊？就是在地中海的周围。哎，对了，不要提罗马帝国要复兴。所以罗马帝国一复兴，那么好了，那我们就看看。这个地中海的周围的国家，原来地中海的周围就是罗马帝国的版图。那么现在罗马帝国这个版图，你看欧洲共同体就从这里起来，你看一看，就是欧洲共同体嘛，从英国那边就数过来嘛，啊，好，那么现在就有人来看，可能欧洲共同体也许就是前奏，已经开始了。以后啊，他也成了一个欧洲，成了一个什么共和国啊？啊，就很可能了。那这个罗马帝国就复兴了，就是西边了。以后他也要打以色列，以后那里要出一个海，从海里出来一个敌基督，啊，不是说，是从海里出来地中海。为什么叫海里出来呢？就是说他是在海周围的人，他不是北方集团的人，不是东方集团的人。
哎，不是，好，是那个地方不是看的啊。所以读预言呢、我们在读圣经。今天我们就读预言，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都是预言。那么二十四章这个预言，现在就是讲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那么这一场战争是一天打，是一个预兆。因为要讲这个战争，就要讲涉及到战争的这几个集团。 那么说到西方集团，你就马上就看见一个兽从海底上来，这个兽又要像豹，脚又是熊的脚，口又是狮子的口，你看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这个兽是把各种的政治的统治的手段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集中在身上。不是东方集团，我们讲了巴拉大火嘛，我们不是讲了是伊拉克这一片嘛，日出之地嘛，刚刚我们讲不是日出之地嘛，那众王嘛，好不好？所以最后一场战争是这样打。那么我们还想，因为再读一点圣经，帮助我们了解，就是熊狮熊豹，那还是请我们读但以理书的第二章。这是我们上次读过的31节，但以理书第二章31节，往前面翻。第二章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搓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火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尼布甲尼撒做的一个梦。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把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他的就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巴比伦帝国把他灭亡。好，所以你看36节，但以理就解这个梦，他做了一个梦，有个象，这个象是一个人，头是金的，胸和背膀是银的，肚是铜的，脚是铁的，脚板啊，腿是铁的，脚呢就是半泥半铁的。那么这个梦他怎么解释呢？你看第36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你看了吗？这里就明明讲这个头就是巴比伦王嘛。39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可治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以及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羊象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以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以及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泥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然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个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搓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自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那你看啊，金头如果是巴比伦，银是什么？您就是波斯，波斯帝国就把巴比伦帝国灭亡了，这是历史上的记载。那么杜甫是铜的，铜又是指什么？铜就是指希腊，希腊这个国家怎么样？又把波斯灭亡了。希腊不是有个大帝吗？亚历山大大帝啊，30多岁很年轻就死了，武功非常强盛，他统治的范围就是地中海的周围，包括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伊拉克、埃及都是他把他统治了。 所以这三个帝国从巴比伦开始就是在地中海周围活动，波斯也是在地中海周围，希腊也在地中海周围，最后那两个铁腿是什么？就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以后分成东罗马和西罗马吗？不是两个铁腿吗？这个腿很长啊，上次我们讲了，腿很长是代表什么意思？哎，就代表因为主耶稣生在罗马时代嘛，啊，生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所以这两条腿就是代表教会时代，就是很长，一直两千多年，最后就是那脚教要出来了，腿完了，脚教要出来了，脚一出来，你看这个脚啊，第一个它的特点是半一半铁，对不对？第二个这个脚要多少个脚趾头啊？十个啊，是不是十个啊？所以有人就看了，从圣经来看，等等我们还要读，就是说最后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在地中海的周围有四个国家要起来，现在欧洲共同体只有十几个国家，以后要合并到十个国家啊，四个国家有四个脚趾头。什么叫半铁半泥呢？铁是这里讲能够打字打碎壳子百物，就是强权独裁。什么叫做泥啊？泥就是民主嘛，民主嘛。所以现在你看统治者都要用民主啊，又要独裁还要民主，所以有句话叫做集中的民主，看到没有？集中管理下来民主，就是要独裁，对不对？好，好吧。所以你看，任何一个国家，他一定要讲民主，要对不对？而且你看这个民主啊，就是要把各个民族都平等吧。但是又不能够决然平等。你看在苏联不是斯大林时代统治了那么多年，车臣不敢反对他吧？哎，现在车臣又出来了。就是人啊，民主和民主中间不能够合。过去是用独裁把它统治起来，你不敢动啊。好了，那么现在啊，你看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都是这种情况，好不好？好，这就圣经的，这就预言的很清楚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回过头再读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你看这个兽有个特点，有十个角，有七个头。启示录十三章，十个角代表什么？有冠冕，就是十个国家嘛，那不是就是十个脚趾头吗？所以最后这个兽是从西方，我刚刚讲的是西方啊，它从海中上来嘛，是西方。我刚刚也讲了，罗马帝国要复兴，有十个国家，十个脚趾头是半泥半铁的，那么这里你看它就有四个头了，四个脚了。所以这一个兽它统治了西方，统治十个国家。那你看为什么有七个头啊？头跟脚有一点不同，脚我们把它叫做执行，是权柄，头也是权柄，不过脚呢就是行动的权柄，执行的权柄，脚是代表你执行的权柄，头是代表什么？头是代表计划的权柄，指挥的权柄，头来指挥的权柄。好，我们来举个例，你看这个牛和牛打架，牛拿什么打？他不拿蹄子打，他用脚来打，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说兽？说兽就要说到脚了，因为说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所以他的脚是为了打，执行权柄。但是指挥的权柄在哪里？在他头里头，哈哈，他的脑里面要就是头了。 头指挥脚来打仗。好，那么我们又举个例子来说，头可以说它是一种政治的体系。你看资本主义是不是一个政治体系啊？共产主义也是政治体系嘛。你看当共产主义在统治的时候，有好多国家都是奉行共产主义，对不对？那么这些国家就叫做脚了，就是马克思的这个主义，马列主义的这个理论，就是这些国家怎么样都奉行，对不对？好了，他就是脚了，他在奉行，就是举个例啊，这是举个例。好，所以七个头就是有七种政治的思想或者七种政治的主义连续起来，那么七个，哪七个呢？好，这个比方最早我们看见有统治，皇帝的统治，帝国的统治啊，比方一部讲义啥，它就是一个，它是一种政治体系，所以它是金头啊。到波斯又有一个政治体系，到希腊又是一个政治体系，到罗马又是一个体系。你看没有，这个授意出来的时候，你看就是第七个了，七个头啊，就是他把七种的政治的手段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而且有十个国家要奉行他这个体系，你不奉行他把你开除，开除你出我们这个阵营，对吧？所以你必须服他。好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那么圣经里看见这里有三个集团以后要来打以色列，西方这个集团里头为首的是敌基督，以后他要联络东方，联络北方的一起来打以色列。好，那么这里啊，我们还要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撒加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两章两卷书十四章，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以耶路撒冷征战。你看啊，是万国啊，不是一个国家，东方集团、北方集团、西方集团都要来打他，万国。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比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里就是说到最后这一场战争，哈米杰多的战争。但是这里重点的是说到在耶路撒冷要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那么这一场战争打的结果，以色列人打不赢。如果我们来看，马兵都有两万万，两亿人啊，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去打，打不赢。在打不赢的时候，谁来拯救他？就是主耶稣降临了。这里说的那日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 是神亲自出来与他们征战，就是主耶稣下来降临了。主耶稣降临，他的脚在哪里？橄榄山。主耶稣一降临到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了，就裂开了，从东到西是一个很深的谷，意思一半山向南挪移，一半向北挪移，所以东西就是很深的谷，一直沿到亚撒，亚撒是一个港口，以色列人就在这个谷中间就逃跑了，逃跑了。你看这里像乌西亚年间逃避大震的大地震，他们就在那里逃跑了。这一逃跑的结果，他们就得救了，同时他们就看见来拯救他们的原来就是他们钉十字架的，他们首先把他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这都是预兆，所以我们要注意啊，主耶稣降临绝不会降临在中国的河南，所以那个女耶稣就是不对了，好吧，一定是降临在橄榄山，而且人都看得见他。以后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我们要看见。附带我们在这里说一个，因为在中国不是出了一个女耶稣吗？为什么女耶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讲，东方闪电的讲，他说，过去那个耶稣是男耶稣，是男人的主，现在这个女耶稣是女人的主。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神的名字、天使的名字、耶稣的名字都是阳性，没有女性的，所以耶稣不可能是女的。耶稣这两个字就是阳性，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儿子是阳性还是阴性啊？是阳性啊，所以那个编造的那个女耶稣是绝对是错的啊，因为她是女儿了，你看到没有，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一个从这个希腊文的一个字的阴性、阳性、中性来看，这都是阳性，没有阴性的，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女耶稣出来啊！而且这个女耶稣已经死了两年了啊，已经都死了两年了啊，所以死了，而且死了两年了啊。那么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可能一年左右，他派出来传教的人就在香港和我见面啊，因为他能迷惑很多人，那么那些弟兄姊妹就弄不清楚，因为原来这个他派出来传教的这个人呢，原来是在香港是在一个叫做敬拜与赞美这个教会里头一聚会的得救的，后来他就回大陆去传福音，一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就告诉他女耶稣，他就相信了那个女耶稣了，他就拜了他，女耶稣就赶快把他派到香港来传福音啊！一传福音，这些又他就回到这个敬拜与赞美这个团体里头来了。那么这个弟兄姊妹就怀疑，为什么他来传这一个，就分不清楚他到底对不对？哎，但是那一批弟兄，就是敬拜与赞美里头有一辈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圣经的，就来找我，所以我就去和他见面了。派出来这个也是个女的，是一个姊妹。那么一讲，他就把圣经整个否定了，把圣经都否定了，因为把圣经一否定了，我们就没有谈话的基础了。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说祷告说的话和我们一样，所以很能迷惑很多弟兄姊妹。所以这个人啊，最后看我们都拒绝他，那而且说你这个是指出他的错来了，他说那我们祷告嘛，他就要祷告。这些弟兄姊妹啊，就因为弟兄姊妹一听祷告啊，那这是好了吗？那下来他就祷告了。他怎么讲？他说主耶稣啊，你派我出来传福音啊，他们都不接受啊，你可怜他们啊。我看这个有的弟兄还在那里阿门，我说你阿门什么？我说他喊的这个耶稣是河南那个女耶稣啊，我们的耶稣是在天上神的右边的，两回事情啊，你怎么能阿他了，不能阿门啊。啊，弟兄姊妹要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就讲，有假基督要出来啊，假先知要出来啊，哎，所以假基督中国出了，美国也出过，啊，很多国家都有，假基督就出来了。所以 还有一个也是东方闪电的，参加一个，他们东方闪电的人从来不传福音，都是找家庭教会。哎，所以他在一个城市，就在天津啊，就钻到一个家庭教会里面去，和他们一起聚会了三年，最后他们把他当成了同工了。你看啊，这种人非常积极的，聚会非常积极，而且祷告和你一样，读他也来读圣经，实际上不相信圣经了，他有另外的小书卷，但是呢他还和你一起来，你就分辨不出来。结果这个老弟兄都没有把他分辨出来，一共三年，到最后他把人拉走了，他才发觉，哦，原来他是东方闪电。你看，他当然不讲我是东方闪电了，他说我是基督徒啊。他常常到这个家庭教会里面是怎么讲呢？他一来聚会了，他有很多首发，他看见你了，他就想到你家里来和你拉关系，他就想，哎呀，我现在回不去了，我身上钱不够了，你可不可以我在你家里住两天呢？哎，你是基督徒啊，你看他也是基督徒啊，也祷告一样啊，好了，你就喊他叫你住了，这一住了他就给你讲了，他说啊，我要给你讲一点东西，你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告诉任何一个人就叫亵渎圣灵，这是圣灵要我跟你讲的。这个姊妹讲，啊，你讲吧，他就跟他讲了，有个女耶稣已经回来了，现在在荷兰，怎么怎么，他就跟你讲了，因为他答应他不能告诉别人啊，告诉别人就叫亵渎圣灵，这个姊妹就非常害怕，他也弄不清楚是真是假，圣经也没有读好。你看，这是他的一个手法。第二个手法，他自己这里聚会，他看见，哎，这里有人在带领聚会，他来跟你讲，哎呀，某某弟兄啊，某某姊妹，哎呀，我们那个地方就缺乏人带领啊，你可不可以到我们那里去带领我们几天呢？哎呀，这个弟兄姊妹也分辨不清楚啊，就答应了，答应了，然后他就把他弄去了，去了以后啊，就把他软禁起来了，把他弄到一个地方。车站也没有，什么船也没有，什么交通地方，一个农村，就在那里让他住几天，不跟他接触。他就问了，我要打电话要什么，什么都没有，还有人把他看守起来。最后他们就来了，他们的人来了，就跟他讲，你必须要信我这一个耶稣，不信就不能让你走。你看就这样做。最后啊，这两个小弟兄，青年弟兄就答应了，我信我信。他就拿东西给他，那你拿书拿录音带就喊他你走了，这两人就骗了他，结果他们就坐船出来，就把这个录音带什么都丢到这个河里去了。好了，后来这两个青年弟兄来讲，就说我是怎么受骗，对对对对，不让你出来，有的他还打你啊，威胁你，很厉害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是他们在聚会，也是家庭聚会，那个聚会就比较大，有100多人聚会，还有这种讲台，还有喇叭。这个东方闪电呢就去了几个人，一去了和他们一起坐在聚会，坐在前面，等他讲了，开始讲了，讲了一段了，他就跑上去了，这大概有5-6个人吧，就上去了，就把这个话筒就抢过来，就讲了，这个讲大的这个人是小偷，是扒手，我们现在就是来抓他的，就把这个聚会就破坏了。哎呀，这些弟兄怎么怎么，这个弟兄带领我们的怎么是小偷啊，又是扒手啊，你要弄不清楚啊。啊，所以要知道，现在东方闪电用的这个手段是非常的，这个完全是一些什么做法，一些流氓的做法。好吧，一些他只要达到他的目的，所以这个假基督现在已经出来，不是现在，历代都有这个假基督的出来，好不好？那么最后这个敌基督啊，是最后这个时代是后面3年半。那么在约翰书信里面也讲到假基督，敌基督也讲到敌基督的，但是那个是早期。不是指的最后这个敌基督，这个敌基督是最后一个 啊，就是三年半要出来。那么第一季度我们还要专门讲一次，还要跟弟兄姊妹专门讲一次。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到哈米基督战争。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在撒加利亚书你就看见这个橄榄山要分裂。那么这个中国的东方闪电也把这一点拿来宣传，他就告诉你，你不是相信主耶稣降临，这个橄榄山要分开吗？他就告诉你橄榄山已经分开了，所以耶稣降临在东荷兰了。你看他要跟你讲这一个。那么实际上呢，我大概在1996年我去耶路撒冷，我就住在橄榄山上面有一个旅馆，它大概叫做五个拱门的旅馆，五个啊，它的旅馆，我就住在那里。橄榄山并没有分裂，啊，没有分裂，他们都是要，橄榄山真正要分裂，要什么时候分裂呢？要主耶稣降临，他的脚站在橄榄山上，好了，橄榄山分裂，啊，现在没有，好。好，我想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圣经里很多预言，就是讲到这一场战争一定要打，就是哈米基督的战争。这一场战争是敌基督挑起来的啊。关于敌基督，今天我们又讲了一部分，但是没有把它说完，我们还要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讲啊敌基督的问题。好，那么现在我们说到这里，我们想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凡是有一些职人人如果说讲到就是说读圣经去否定圣经的这样的话语，那那类的传道的话就有一点问题。
对，我们的唯一的根据就是这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如果我们是怎么根据呢？第一个，我们是中国人，当然我们根据我们现在用的中文圣经，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因为翻译的不很准确，所以我们现在就用了原文编号的圣经，所以那个根本的基础还要回到希腊文去，要回到原文去。你不回到原文去，因为按照我们中文的翻译中间就有的地方不是很准确了，英文也不是很准确，所以要回到原文去。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在讲圣经的时候，他把圣经都否定了，或者增加了，或者减少了，这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圣经里讲不可以删减，不可以加添，圣经里不能够改变它，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好吧。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好，请讲。好，不是按什么顺序？你说
就是按它发展的顺序
啊？没有，我这里不是按照顺序来写啊，不是哪一个先哪个后，因为很难把它那个顺序给你的因为理出来，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就是最后末了三年半嘛，哎。这三年半呢是最后的三年半，三年半完了基督就降临了啊。这三年半里头又有大灾难，又有敌基督出来，对吧？好，还有哈米基督之战争。
这边哈米基督之大战是应该在敌基督，是应该在敌基督
出来以后，后三年半，对不对？因为我们讲后三年半他就出来，他如飞而来嘛，他一出来就是后三年半了，好不好？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读马太福音的第24章。马太福音24章，门徒在问主耶稣有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些什么预兆。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第3节。那么我们在讲预兆的时候已经讲了两个， 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要修一个圣殿，而且我们讲了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七十个七，讲了就是末了还有一个七，以色列人要修圣殿，这是第一个预兆。第二个预兆，上次我们讲了，在米杰多这个地方有一场战争要打，就是哈米杰多顿战争，而且有三个集团要来打以色列。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敌基督的出现，敌基督的出现，敌基督的出现，基本上我们在讲的过程都已经讲了一部分了，因为必须讲这一部分。那么敌基督的出现，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里面，就是引用了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是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五节，你们看见但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好，圣地就是指着巴勒斯坦这块地，就是迦南地，那么这个圣地更是指着耶路撒冷。那么有一个行毁坏可真的，行毁坏就是他是做破坏的，可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偶像，因为在神的殿里面偶像是可憎恶的，因此这一个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呢，是代表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人。那么我想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读一点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绝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好，那么你看在使徒约翰的这个时代，就已经有敌基督的出现。那么他所说的敌基督是指着什么人来讲的呢？那请你读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对不起，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是约翰一书啊，刚刚我们读的第二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炼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敌基督，敌基督就是有敌基督的灵在使徒的时代已经出来了，是借着假先知出来，那个时候的敌基督不是一个人，是一些人，那么因为有假先知来引导他们。刚刚我们读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那里说 十八层，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好些啊，就不是一个，就是这个灵敌基督的灵，他不认耶稣，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不认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针对耶稣来讲，基督来讲，所以他叫敌基督。那么请我们查一查这个敌基督的这个这个字典，它是五零零，好，零五零零，那么这里就是就是 Antichristos， 就是反对基督的，他不承认基督，他是反对基督的啊，也就是站在主的对立面的啊。基督这个字是受膏者，他是站在受膏者的对立面，也是他反对基督。这个反对基督的灵就是不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不认他是道成肉身来，也不认他是神的儿子，不承认。你比方说在那个时候使徒约翰的时候就有这个灵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耶和华见证人他就是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承认这个事情，他说主耶稣跟神不是同等，主耶稣是被造，这个灵就是错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就把圣经就很巧妙的把圣经就修改了，我们都看不出来。举个例来讲，整个的新约里面从来在希腊文里头没有一个字是写的耶和华，在整个新约里面没有用耶和华这个名字，用的是父神，主耶稣的父神，我们的父，没有用耶和华这个名字，其他就是用的主罗尔的这个字。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就把有的罗尔的这个字把它悄悄的修改了，就变成了耶和华。所以在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的新约里面就出现了耶和华，他就把它改了。那么一般不懂的人，你一看圣经你就想到他说新约里头有耶和华，你没有拿来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英文圣经对照，和我们中文圣经对照，有的人就不知道，以为他说的是对的，实际上是错了啊。就是那个灵就是把主耶稣说成是被造，不是神的儿子啊。这就是当时有一个灵叫做敌基督的灵已经出来，那么这种灵的存在一直到现在这个灵都在，不过最后的这个敌基督没有出来，最后的这个敌基督是要到末了这个时代。那现在请你还要查一查这几个字，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八节，如今是末时了，请你把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这个末时两个字请你查一查，末字是2078，2078，啊，摩字是2078，2078，你看这个字典里面啊，是写的 last， 是最后的，啊 ，last， 然后你再看那个十。5610，请你查一查， 五六一零，五六一零这个字在希腊文是小时，或者说是 time 时间，就是最后的时间，或者是最后的时代，所以它中文把它翻成末时。但是这个末时，这个末时是在约翰的时候就说到现在是末时了。那么和我们现在说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这个世界的末了，我们请你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请你翻过来。好，请你读第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请你看看这个末期啊，这个希腊文是五零五六，它的编号五零五六，请你查一查这个五零五六。哎，这个字是 finish， 就是完了，和刚刚还有最后的时候还没完，末时就是还没完。现在这一个字五零五六的意思就是结局了啊，福音传遍天下，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就结局了，就 finish 了，结束了。好，这两个字是不同的，末时。因此敌基督的灵在使徒约翰的时候已经出来了，一直到现在，但是最后这个灵要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敌基督了。那么这个人集中在他的身上，请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这个离道反教就是敌基督的灵出来了，并有了大罪人，就是承认自己显露出来。所以假若今天有人告诉你主耶稣来了，那中国还有个女耶稣也来了，要看看那个敌基督的还没有出来吧，大罪人还没有出来，所以你说主耶稣现在是时候到了，你不要相信。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是怎么样呢？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并且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好了，这个大罪人，这个敌基督的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他是自己会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也就是他是反对神，抵挡主。第四节，高抬自己，这个是大罪人承认自己。坐在殿里，那就是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修的圣殿，他要坐在里头。那么这个人什么时候会显现出来？那我们看他能够到耶路撒冷圣犹太人的圣殿里头坐在里面自称是神，那就说明 那个时候哈米基督的战争已经开始打了，而且他也打到耶路撒冷去了，他才能够坐在那个殿里面，这是事实，否则不可能的。但是他是什么时候显现出来？好，那就是我们读的但以理书第九章，那里讲到末一个期的时候，后来就讲一期之半，一期之半，那行毁坏可真的如飞而来，一期之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敌基督的在后三年半要出来，前三年半没有出来，所以他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后三年半。但是后三年半他出来以后，他还没有到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一直要打哈米杰多登战争，打了他打到耶路撒冷去了，他带了带领三个集团，上次我们讲的东方集团、北方集团、西方集团，打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他就坐在殿里头自称是神。所以他出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是后三年半他就开始出现了。时间我们黑板上写了一个啊，后三年半。现在我们要讲他在什么地方出现，那要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旗头上有蝎都的名号。我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好了，现在我们要看了、龙的问题，因为龙把权柄就给了这个兽了。那么龙在哪里呢？龙就是在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读，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旗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到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异象，这个异象开始出现的是一个妇人，这个妇人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说的太多，我们只能告诉你，如果这个时间是在末了这个时代后三年半，这个妇人是代表教会，她是代表教会。现在这个教会，这个妇人怀了孕，第二节，她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个妇人要生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是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生的这个男孩子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就是要做王。这个不是指主耶稣，不是指主耶稣，这是指着教会要生产一批得胜者出来。 产生一辈得胜者。得胜者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和主耶稣一同在天国里作王一千年。好，这个圣经请你不要丢掉，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十六节，启示录的第二章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看到没有？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是什么人？这个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就是有得胜的基督徒，有遵守神命令到底的，神就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会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铁杖辖管列国的这个人就是得胜者啊，得胜者，教会里面的得胜者。得胜者就是要从教会里头生产出来，所以他怀了孕了，他要生产。那么要看，当这个妇人把这个男孩子生出来以后，得胜者生出来以后，他就怎么样呢？好了，第六节啊，启示录十二章的第六节。启示录十二章的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一千二百六十天就是三年半，因为以色列人的计算，一年是三百六十天，不是三百六十五天。每一个月是三十天，十二个月正好是三百六十天。这里是一千二百六十天，就是三年半。一个月它是三十天，十个月就是三百天，再加两个月啊，就是三百六吧。这是以色列人的计算方法，而且旧约的圣经都是这个计算的。那么这个妇人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这个绝对不是玛利亚的经历。有人解释这个男孩子啊是主耶稣，主耶稣出生以后，玛利亚没有逃到旷野去吧？啊，没有去躲避一千二百六十天吧？没有这个经历，对不对？所以这个男孩子不是主耶稣，这个男孩子是教会生产的得胜者，而且这个得胜者是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而这个男孩子一出生以后，你就看见教会没有得胜的那些人就要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就留下来了，就是一千二百六十天。所以这个妇人就要经过一千二百六十天，是指头教会。好，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这个妇人和农的关系。这个农是代表撒旦，农是代表撒旦。第三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其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到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就是撒旦不许教会产生得胜者，他要把教会的得胜者都把他扼杀掉、吞吃掉，这是撒旦的作为。但是感谢神， 这个得胜者一出现以后马上就踢到宝座去了。以后我们要讲背提，得胜者的背提不是到半空中，而是直接到宝座，这个得胜者就背提了。但是这是一个男孩，为什么是一个男孩？他是总的代表，总的代表，得胜者总的代表。好，现在我们看这里一条大红龙是指到撒旦讲的。这个大红龙啊，有一个特点，七个头，四个脚，而且是红颜色的。那么这个龙是跟我们中国的这个龙同不同啊？我看不大像，因为中国的龙啊，没有七个头，没有四个脚，也不是红的，好吧？嗯。所以我们不要把中国这个龙一定要把它说成是撒旦，这里说的也就是撒旦，有七个头四个脚。好，那么我们请看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脚七头。你看这里啊，跟十二章的那个龙就不同了，龙是先讲有七个头四个脚，对不对？这里其实先讲有十个脚怎么样，七个头啊，这个意义就有不同的地方了。脚和头我们上次曾经讲过，脚是代表执行权柄，执行你要去做。你看两个羊和羊打架，是拿脚来打，脚来打，所以脚就是他执行，代表权柄，执行一个权柄。头又带什么呀？头是代表计划的权柄，指挥的权柄。这个羊要和那个羊打架，首先两个羊的思想都要想一想，头就要想一想，我要打他还是打那个羊，这个叫做指挥。然后指挥以后，我决定打那个羊了，我的脚就去打它了。所以头和脚是不同的，头是代表指挥的权柄或者是计划的权柄，脚是代表执行的权柄，执行就去做了。所以头又代表一个政治体系，因为它是指挥的一个政治体系。比方说讲在历史